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热评。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22日，礼拜三。今晚呢，我们会和大家讲四条新闻。先讲下中东，川普一句话呢，说伊朗再开火，美国就炸你桥，炸你电厂。这个不是警告，这个是将地图拿出来圈好位置，等你犯规。卢比奥呢，就再补一刀，说伊朗内部压力比你想象的还要爆，通胀、缺粮、军事被打到好像漏水的水管一样。
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我是魏玲，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记得按旁边的钟仔，你们就会知道我们有新的节目上来了。讲到这个新闻呢，他们的这个是第一条新闻，以后我们画面呢就会撤去马尼拉。卢比奥和王毅呢就坐了90分钟，主题只有一个9月的村集会，大家不要吵到反台。但是卢比奥就讲得很白的，南海你不要乱来，台湾你不要乱巡，国际水道你不可以乱封。一句总结，我们不会被共产主义走来乱咁搞美国的。
第三条呢，我们来讲一下中国国内的护照问题。现在呢不是上缴，而是请你自愿注销。退休70岁想去日本玩，对不住，请先过五关斩六将，交10,000元保证金，旅游呢变成了闯关游戏。
最后一条新闻呢，我们就会突然变得很温馨的，就是美国的副总统曼斯，他迎接了第四个 BB。不过最劲爆的就是他差点将 BB 的名字叫做 Donald。结果呢，他老婆一句说话，我不想个小哥未学行呢就被卷入政治。那曼斯秒投降啊，立即投降啊。那副总统在白宫呢就很有权啦，不过家里你明白的啦。
那先讲一下今晚的重头戏。在7月22日呢，美国总统川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表示呢，如果伊朗继续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美军将打击伊朗境内的基础设施。同时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透露，伊朗现在面对的内部压力可能比外界想象中更加严重。究竟美国为什么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视为红线呢？伊朗又是否会选择谈判呢？今次川普的表态非常强硬，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呢？川普在星期三在 Truth Social 说，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的话，不理是用导弹、火箭炮、无人机抑或是其他的武器，美国都会采取报复行动，包括轰炸和摧毁桥梁、发电厂这些的基础设施，甚至到包括德克兰市内和附近的目标。
亦即是说，美国已经将伊朗攻击国际航运视为一条红线，一旦伊朗继续行动，美军的打击可能直接延伸到伊朗本土。
是啊，不过呢，川普并没有完全地关上这个外交大门。他表示伊朗呢正在迫切地寻求幕后会谈，希望结束现在这个冲突。但是呢，伊朗准备进行真正的实质性谈判之前呢，美国并没有兴趣的。另一方面，卢比奥对谈判的态度也都有发表了评论。
卢比奥表示呢，美国对外交途径呢仍然是开放的。但是现在呢最大的问题是伊朗缺乏谈判诚意。如果伊朗认真谈的话，美国也都会认真回应的。但是如果只是拖延的话，美国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盟友的。所以美国现在的策略呢可以理解为是一边施加军事压力，一边保留外交空间，希望迫使伊朗真正回到谈判台。
没错了，林恩，问题就是在于伊朗会怎样选择呢？如果他继续攻击航运的话，美国的军事回应可能会升级。如果他愿意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局势有可能出现会降温的空间。卢比奥还特别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为什么美国这么重视呢？
卢比奥表示，伊朗没有法律依据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运， 咁如果一个国家可以用武力控制国际水道，甚至威胁船只，要求俾钱先可以通行，咁将会形成非常危险嘅国际先例嘅。咁亦即系话咧，美国认为问题唔只系伊朗同美国之间嘅冲突，而系涉及全球航行嘅自由啊。
卢比奥认为咧，一旦航行自由受到威胁嘅话咧，全球经济、能源运输以至到支撑国际贸易多年嘅规则都可能受到冲击。咁除咗外部军事压力之外咧，卢比奥仲透露，伊朗内部其实面临非常严重嘅困境噶。咁具体包括喺边啲方面呢？
卢比奥表示咧，伊朗经济危机正在恶化啦。包括惡性通脹、貨幣問題和食品價格高漲，而這些問題在衝突爆發之前是已經存在的了，現在的情況是更加嚴重的。同時伊朗缺乏新聞自由，外界可能無法完全了解當地的真實情況。盧比奧還指出，伊朗的軍事基礎設施已經遭受到巨大的破壞，
所以说伊朗现在的经济危机和军事压力同时加剧，也都可能解释为什么伊朗开始寻求幕后接触。不过卢比奥就强调，美国现在主要目标仍然是保障商业航运安全，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能力的。
总的来说，现在美伊局势正在处于一个关键阶段，美国一方面以军事手段向伊朗施压，另一方面仍然保留外交谈判空间。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伊朗是否会停止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以及是否愿意进行真正的实质谈判呢？如果双方无法找到一个突破口的话，军事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的。那我们转个话题，讲一些好的资讯。咁讲到三高啊，好多人咧只系睇住嗰个数字啦，但其实咧有个信号更早就出现咗噶啦，就系睡眠开始变差。咁晚黑咧起身要去好几次厕所，早上起咗身咧又好攰。咁中医话咧呢个就系代谢紊乱啦。咁脾胃唔顺，气血到咗晚上咧亦都静唔落嚟嘅。咁我哋一齐嚟听下纽约长岛 Linda 女士嘅反馈。
血压有时真的很高，有时又会很低，但是吃了三高代谢补，它价钱真的很平，效果也都很好，因为它这种不是药，我个人真的非常之喜欢。睡觉的时候就可以一直睡到天光，夜晚不用起身小便。
这个不是偶然，代谢调顺了，睡眠自然就稳下来了，三高指数也都会跟着平稳。现在健康520推出三高代谢补超值组合，16樽装享有85折优惠，30樽装更加享有8折优惠。点击置顶留言连结，我们马上选购吧。
讲完中东咧，我哋讲一下呢个川集会啊。咁喺7月22日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喺菲律宾出席东盟峰会嘅期间咧，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大约咗90分钟，双方重点讨论咗习近平9月份嘅访美，同埋点样可能举行咧就川集会做，同埋可能为呢个会议呢、这个川集会做准备嘅。
不过美中虽然希望保持高层沟通，南海、台海、核武、政治干预等等问题仍然存在重大分歧的。今天我们就看看今次会面释放了什么信息。艺玲啊，卢比奥表示今次会谈用了不少时间来讨论这个习近平九月访美的，这个又代表了什么呢？
咁样就代表双方希望咧先揾出可以合作嘅领域咯，为两国元首会面创造条件啊嘛。而家美中仍然处于关税嘅休战期，华盛顿咧就希望保持到沟通啦，避免经贸同埋其他矛盾进一步升级。不过卢比奥亦都强调，美中分歧仍然好大，所谓嘅管控分歧系唔系就代表美方并冇放弃竞争呢？
冇错啊， 卢比奥的意思咧系双方唔可能短期内解决所有嘅问题，所以咧最重要嘅咧就系防止分歧失控。咁尤其系美中一旦发生重大经济或者军事冲突咧，影响就会波及全球噶啦。值得注意嘅咧系川普近日咧先公开指控中共干预美国选举，但系卢比奥表示啊呢次并冇同王毅倾呢个问题，你点睇咧？
這樣就可能反映美方將敏感政治議題和現在外交議程分開來處理咯。川普指控中共涉及大規模地選舉資料入侵嘛，北京就否認並說是捏造的。中共外交部就形容這一次的會談是務實、積極而且是具建設性的，但同時表示王毅亦都就近期美方一些消極言行表達立場，只是沒有具體說明內容。
除了川集会，南海和台海也都是双方的重要分歧。卢比奥对中共在南海的行为有什么态度呢？
卢比奥批评中共在南海制造的新的胁迫性威胁，针对近期中非海上的冲突，他表示局势升级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的。同时重申美国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有义务支持菲律宾防御的。至于中共海警在台湾附近的海域巡逻，卢比奥表示美方每一次和中方会谈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美国不认同相关的行动。
所以即使美中希望改善关系，美国在航行自由和盟友安全问题上立场仍然是强硬的。
是啊，林欣，卢比奥就强调美国不会接受国际水道受到其他国家控制的，会继续进行航行自由的行动，而且履行对菲律宾和其他盟友的承诺的。
卢比奥还说到共产主义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他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他表示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也不会容许共产主义影响破坏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同时卢比奥提到核武控制的问题，虽然这次没有跟王毅讨论核不扩散，但是他认为未来任何核武限制或者是军控的谈判都必须包括中国，因为中国正在快速地发展核能力。
亦即系话咧，美国一方面希望管控美中关系，另一方面仍然高度警惕中国喺政治、安全同埋军事方面嘅影响力。
正确啦，这个正系美国而家美中关系嘅核心矛盾，需要合作同沟通，但系竞争同防范同样存在。对于中国被拘留嘅美国公民，卢比奥呢次有冇提到呢？
卢比奥表示，美方一直会透过正式会谈、美国大使馆等等不同的渠道提出美国公民案件。对于这个敏津和陈友林两人的情况，他亦都希望北京能够释放。不过他不会将释放两个人设定为九月份川集会的先决条件。今次卢比奥和王毅的会面，双方最重要的共同目标就是为了九月份可能举行的川集会创造条件。
不过在同一时间，美中在南海、台海核武、政治影响力以及美国公民被拘留这些问题上分歧依然存在。未来美中关系很可能仍然是一边竞争一边管控，跟着下来就要看九月份川集会是否能够顺利举行了，同埋双方是否能够在经贸和安全问题上找到新的平衡。
近日中共对体制内人员出境的限制再次引发关注。有知情人士透露，现在部分单位不单只是要求员工上缴这个护照，甚至要求自行注销护照，而且还会核查过去几年的出国纪录。
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相关限制似乎已经由党政官员逐步扩大到国企合同工、劳务派遣人员，甚至到退休人员。究竟这种出境管制有几严格呢？背后又反映些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天一起跟大家分析一下。
魏玲啊，咁7月21号咧，大陆微博流传咗一则消息啊， 指咧當局今年咧重新核查在編人員係咪持有護照，而且咧做法似乎出現咗變化。
是啊，有網友柳青就 發表文章表示啦，之前是要求在編人員將護照上繳啊由專人統一管理，但是今年呢部分地方改為要求相關人員自行註銷護照。咁雖然表面上冇明確講係要強制嘅，但是發表文章嘅人亦都提出疑問啦。如果唔註銷、唔上報，究竟會有咩後果呢？呢种做法实际上可能形成一种无形压力嘅，
而且评论区咧亦有人表示啊，相关消息确实系存在嘅，甚至有地方咧会调查人员过去五年嘅出国记录。咁呢个意味住管理嘅重点咧，唔止系你依家有冇护照，甚至可能系进一步追查你过去嘅呢个出境情况嘅。
更加值得注意嘅咧就系、是。網民反映到受到限制的似乎不只是黨員幹部，那有哪些比較典型的例子呢？
有網友表示自己只是國企合同工，亦都被要求上繳，因為這個私人護照。還有人就說連每個月收入只有2000元人民幣左右的一個勞務派遣人員都要交出護照和港澳通行證。另外一些普通事业单位职员亦都表示，护照被收走之后想重新申请拿回来是非常难的，甚至有人认为可能要等到退休之后才有机会出国，也就是说限制似乎已经不完全按照职位高低来区分了，而是逐步覆盖更广泛的这个体制内人士。
是啊，林欣，更加有网友透露部分地方已经将相关人员资料记录在出入境管理系统入面，咁即使护照仍然攞在自己手上啦，如果冇相关部门嘅批准嘅话，亦都可能冇办法正常出境嘅。咁而且咧，呢种限制似乎唔一定喺退休之后就解除啊。林欣啊，好似过去就有唔少类似嘅案例。
系啊，而且有网友表示话咧，一啲退休人员。即使是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仍然受到护照管理的。例如有人退休多年，原本打算去日本旅游的，但是接到原单位的电话要求再次上交这个护照。还有一名自称退休科级干部的网友就表示，他70岁之后想出国旅游，仍然需要经过多个程序，包括本人申请、原单位盖章、地方官员批准，以及纪检和组织部门的审查，甚至还要涉及要交保证金。
如果按照这名网友的说法，护照最终交到去自己手上之前还需要缴交10000元的保证金，旅行结束之后就要再交护照才能够退回这个保证金，下次出境又要重新走一次这个程序，这种高度繁琐的审批制度实际上会大幅提高出国的成本和难度的。
其实中共对体制内人员的出境管控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这个背后有一条怎样的发展脉络呢？
因为早在2004年，中纪委、中组部、外交部、公安部这8个部门就发表了相关的通知了，要求对党员干部因为私人理由出国实行严格的审批，护照亦都要上缴单位统一管理的。近年来呢，这种管理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党政官员、教师、医生、国企员工这些群体呢，亦都陆续被纳入不同程度的出境管理的。
所以现在出现的一个明显趋势呢，就是从过去的护照上缴集中保管，逐渐就发展到限制办理、限制使用，甚至要求主动注销的。
如果护照不上交的话，甚至可能面临被注销的情况，这样反映出来中共对人员跨境流动的管理正在逐步收紧。这样呢，从更大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中共要不断收紧体制内人员的出境呢？
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出于所谓保密和防止人员外流的考虑，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呢，这种政策亦都反映出当局对体制内人员流动的高度不信任，尤其是呢现在管理范围不断扩大，从高级官员延伸到普通职员、合同工甚至退休人员，显示出这种管控呢已经不单只是针对掌握核心机密的人员。
咁系咪即系话，当局担心嘅咧，可能唔止系秘密外泄，亦都包括人员自由流动本身咧？咁当出国需要层层咁审批，护照被集中管理，甚至到要求主动注销嘅话，实际上就会大幅咁减低人员自由出境嘅可能性。而从而家公开嘅网络信息嚟睇咧，出境管控的对象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样也是外界持续关注的原因。
总结来说，中共对体制内人员的出境管理正由一个传统的护照上缴逐步发展到核查出国记录、限制护照使用，甚至要求自行注销。
而且呢，受到影响的群体似乎越来越广泛，从党政官员到国企员工、合同工，再到部分的退休人员，这一种日益严格的出境管控背后反映的是当局对人员流动和外部世界的高度戒备。究竟未来这种限制会不会进一步扩大，甚至到影响到更多的普通民众呢，就值得大家继续关注了。我哋转一转个画风，我哋去讲一讲呢个美国副总统曼斯同佢太太乌莎最近咧又迎接咗第四个 B B， 而呢个 B B 咧个名叫做亚历克尼尔曼斯。不过咧有最新嘅爆料话咧，呢个名原本差啲就完全唔同噶啦。曼斯曾经考虑过一个极具政治象征意味嘅名，唐纳德 Donald。
咁呢个名咧，自然令人联想到总统川普啦，亦引发外界对曼斯同川普嘅关系，同埋佢未来政治布局嘅讨论啦。究竟事情系点样嘅咧？我哋一齐嚟睇下。艺玲啊，曼斯最近迎嚟第四个细路仔啦。咁但系点解呢个 B B 嘅名会引起外界关注嘅咧？
因为咧，根据报道，曼斯同乌莎最后为细路哥取个。BB 改个名叫做亚历克尼尔曼斯。不过呢，有华盛顿消息人士透露呢，曼斯最初曾经考虑呢将 BB 个名改做唐纳德 Donald 的。消息人士认为呢，曼斯可能将这个睇做向川普致敬的一种方式。因为呢，在美国政治文化入面，以总统个名做 BB 个名呢，确实是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味的。
但是这个提议呢最后都没有被他的太太乌莎接受，为什么呢？
对了，根据消息人士说，乌莎虽然态度很礼貌，不过立场也很坚定，他希望弟弟的名字代表他自己的家，而不是成为一个政治信号，也不希望 BB 一出世就被卷入政治和媒体的焦点。所以呢，最后两公婆选择了亚历克尼尔这个名字。
有意思的是呢，这个爆料啊，正值就是外界关注曼斯政治前景的这个时间点啊。咁有人认为呢，他正在争取川普的支持，甚至可能为未来总统竞选铺路。咁这个命名的故事呢，是不是也都被外界解读为是一种政治信号呢？
的确呢，有人这样解读的。不过到而家为止咧，冇证据证明曼斯系为咗政治目的先至提出呢个名嘅。不过咧，消息人士认为曼斯非常清楚川普好重视中性，因为系咁样啊。如果真系用咗唐纳德 Donald 呢个名啦，政治象征意味就会非常强烈啦。
但系最终咧，这个名咧都系冇被采用到嘅。反而咧顯示夫妻兩個人在家庭和政治之間咧，仲係希望保持一定的界線。
是啊，而且有共和黨的人士形容咧，曼斯好清楚咩時候應該讓步嘅。即使佢係美國副總統啦，翻到屋企仍然係要尊重佢嘅太太嘅決定噶嘛。
除咗细路仔嘅名字之外咧，仲有一个好有趣嘅话题啊，就系、是、川普系咪会成为呢个 B B 嘅教父咧？
系啊，之前有报道话咧，川普似乎认为自己好可能咧会被邀请担任教父嘅，甚至有人形容咧，佢觉得呢件事几乎系理所当然嘅。不过事实上咧，消息人士透露，曼斯夫妇从来冇正式邀请过川普。甚至到呢件事咧，都冇真正咁被提出嚟讨论噶。
所以呢件事更加似系川普自己嘅一种期待，而唔系曼斯夫妇已经作出嘅决定。咁依家咧，曼斯夫妇咧，似乎仲未有选定呢个 B B 嘅教父母。咁而且佢哋亦都知道啊，无论最后选择边个，都可能被外界解读成为政治信号嘅。
另外咧，呢个 B B 嘅本身亦都有一个特殊之处嘅，佢系超过150年以嚟第一位出生喺在任嘅美国副总统屋企嘅细路哥，所以咧从家庭到政治，呢个 B B 一出世啊就受到相当多嘅关注噶啦。
除了 BB 和政治之外，曼斯夫妇过去也都曾经面对婚姻出现问题的传闻，主要是因为乌沙曾经在公开活动里面没有戴那个结婚戒指。
是啊，当时有媒体注意到这个细节，甚至到引起说婚姻亮起红灯这个猜测的。不过咧，乌沙嘅发言人解释话，佢平时咧要照顾三个细嘅细路哥啦，系忙于家务，有时候咧会唔记得咗戴戒指噶。曼斯本人后来咧亦都回应相关嘅传闻，佢表示话咧，夫妇两个人咧其实觉得呢种讲法有啲好笑噶，并强调两个人嘅婚姻比以往更加稳固嘅。
而且曼斯也提到，他看到乌沙逐渐适应副总统夫人的新身份，并且在这个角色里面慢慢成长，所以从现在公开的回应来看，夫妻两个人都否认婚姻出现重大问题，反而是在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家庭受到更多媒体关注的情况下，努力维持自己的家庭生活。
是啊，总括来说呢，曼斯第四个细佬哥出世，本来咧只系一个家庭嘅新闻啦，但因为唐纳德·当劳呢个名个爆料咧，同埋川普可能担任教父呢啲传闻，又再次牵动到外界对曼斯政治前途嘅关注。
不过咧，呢啲消息啊，主要嚟自呢个媒体同埋匿名消息人士啊，曼斯夫妇咧并冇证实曾经正式考虑过唐纳德这个名字，也都没有公布 BB 的教父母人选，所以外界仍然需要区分消息爆料和这个确认了的事实的。至于曼斯未来是不是会参与总统竞选呢，还有他跟川普的政治关系会怎样发展呢，相信仍然是美国政坛未来值得关注的话题。
Hey， 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消息。你知道啦，中医古籍里面早就记载了很多护眼的食材啦，好像杞子啦、菊花、桑叶、决明子、石盒，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现代科学也证实，这些草本植物里面的类黄酮、多酚类物质呢，对舒缓眼睛的疲劳很有帮助的。润眼宝就是将这十几种的草本碎物呢，就配搭了叶黄素、玻尿酸、西芹，做成一个纯胶囊的东西，每日呢就很简单的补充，不用煲汤，不用泡茶。现代人的护眼方式就是要够方便嘛。购买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咁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如果你觉得我哋嘅节目咧能够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埋启发，咁就希望你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埋转发，同埋咧打开旁边嘅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啦。咁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嚟跟进热门嘅话题。咁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各位收听同收睇，记住收听我哋下次节目嘅时事评，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